大家好，今天我们这讲次要谈一下汉代哲学家的一个历史观和他的一个政治哲学的一些思想。那么，其实我们再回头看看先秦各个家派当中，他们怎么去看这个历史观啊，或者是一个政治哲学的一个态度是什么？那么，在先秦的各个家派当中，儒家其实它承袭传统的它最多，而且历史意识啊也最强，所以从孔子、孟子、荀子以来啊，他们就会一直对历史去做一些反省，就产生了很多的历史哲学的观念。孔子是非常中周的，也就是非常以周制来作为万世之治的这种想法，所以他才会讲说，如果能够继承周制，就足以知百世。所以他提出了三代损益的历史观，他告诉我们说，殷殷于夏礼，就是殷商呢是根据的夏朝的礼节而传承下来，所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那么这里所谓的益，就是由于每一个时代因着环境的不同，需要就会有不同，所以必须创造一些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那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益呀。那孔子所说的损是什么呢？是指的原有的文化，因为不能够适应新的处境和满足新的需要，那自然就会遭到淘汰。所以他就讲说损益可知，这是孔子的看法。那么孟子呢，他比较强调一治一乱的历史观，他强调民贵君轻的历史观。而荀子呢，就特别强调民愤使群，还有法后王的历史观。那么先秦的法家像管子呢，他就主张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来作为他的历史观。商鞅主张治世不宜道，变国不必法古的历史观。而韩非子呢，就主张变古异常，他不会去寻古，或者是去尊古见今，而构成他的一个历史观。那么阴阳家可以讲说对汉代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周衍呢，就提倡了五德宗室的历史观，而这样的一个历史观，因着秦汉的大一统，它非常符合改朝换代，或者我们叫改制的一个迫切的需要，所以影响自然就会很深远。那么董仲舒的一个历史哲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去产生的，所以他提出了四法如四时，或者是说三统三政的历史观。那么杨雄就在《太玄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道有因有格，而去肯定历史变化的一个历史观。那么王充呢，就主张昌衰兴废皆天时，去肯定历史进步的一个历史观。那么这是指的历史观的几个重要的哲学家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讨论到政治的时候，汉代的政治啊，其实始终都是儒法并用的，也就是表面上大概都是一种儒家的一种态度，但实际上骨子里都是法家思想。那么我们有时候看看像东汉末年桓宽，有这么一位哲学家叫桓宽，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叫《盐铁论》。那么《盐铁论》里面其中有探讨所谓的本末之争呢、就是到底农重要呢还是工商重要，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比较是属于经济思想部分。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在《盐铁论》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儒法之争，到底儒生还是法士呢能够为国家所用，那又有相当的争议啊。那么《盐铁论》是桓宽的一本蛮重要的一个著作，因为这本著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汉代，尤其是东汉中期以后，整个汉代人的思维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们看《盐铁论》所叙述汉代儒法之争，不仅思想冲突，而且分立门派，互有论辩，那么而且互相诋毁对方。所以到汉代都完全结束了之后啊，都还没有办法用这个儒或者法怎么样的去并用立论政治，儒认为儒重要，法认为法重要，所以认法的这一派学者就认为法重要啊，认 儒的学者就叫儒仲要。其实这个问题啊，不只是从东汉中叶以后，在西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嘛。比如说，我们就讲过说，西汉元帝的时候，看到他父亲喜欢用一些法力之士啊来掌理朝政，他就认为应该多用儒生。那他的父亲呢，宣帝嘛，就讲说，后来上我家者，拜往我们家的，大概就是太子，那就指的汉元帝嘛。那后来这个在西汉的时候，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你看一个是不如一个嘛。所以宣帝喜欢并用儒生跟法的法力呀、啊，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了。那所以他对于元帝他的儿子，就是后太当时的太子啊，他会讲这句话。那么可见儒法的这个问题啊，在汉一直都是被讨论的一个课题。那么只是《盐铁论》这本书更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些观念了。那么董仲舒呢，他以荆轲、段誉来做春秋绝世比。那么这就是儒术应用到刑法的一个例子，汉朝初年像贾谊、像晁错这些人，因为他们都相当的受到孔子啊、孟子“身不害商鞅”的学说，所以更是儒法合流。不过不管怎么来，儒法合流也好，或者是儒重于法、法重于儒也好，纵观来看，汉代这个去讨论政治啊，大致上都是主张以仁德为政，以刑为辅，重教化，明法度，遵从贤能的人，考明哲实，大概这是一般的一个看法了哈，就是都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思想其实都是在接受我们先秦传统儒家的一个观念，就是以政治生活作为道德生活的延长，以理想人格作为理想政治的条件。以仁政爱民来遵行礼乐教化，达到政治四公，其实都还是这样子。所以政治的思想上面，基本上还是非常传统儒家的。那么，因此我们底下来分述一下他的历史观跟政治哲学。那么那几位重要的哲学家他们的看法。第一个，我们先看看董仲舒。那么董仲舒的历史观其实就是阴阳的历史观。因为他就是受到周衍的五德转移、自各有宜的一个立论呢、啊，也就受到五德宗旨的一个影响，来去解释实际的历史。比如说，汉代表是水德、土德还是火德，其实意见蛮分歧的，所以在当时的时候是争论不休。当最后定德的时候啊，他就不是以水德来定的了，那么汉代就是火德望天下了。那么，董仲舒根据他的天人哲学的思想，把当时盛行的阴阳思想、三统三政的一种循环论，以及他自己所提出的释法，来去解释王权的兴替跟历史的变化。虽然他是以自然律来作为历史变化的理论基础啊，但是最后其实董仲舒还是归结于有意志的天命，因为天命生养万物，王者受命于天。自然也必须要生养百姓来作为他的行政目的，可是，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暴君呢、啊。因此，董仲舒提倡所谓的革命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是从整个阴阳五行当中所谓的阴阳消长、五行的相生相克这两个原理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政治理论。虽然政治理论是这样子，但是我个人觉得董仲舒的基本上来讲。还是以儒家的仁政来作为历史变迁的一个最高目标，以阴阳互相的协调来去作为历史变化的一个基础。那当然，我们在看董仲舒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对董仲舒的三政三统，也就是在《春秋繁露》里面的三代改制职文里面所谈到的兴亡受命也好，三统改制也好，或者我们去参考。上述干事篇、汉书的律历制啊，大概都可以看得出那个时代他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在。也就是说，礼文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它就要随之改变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董仲舒提出了王者以治，一商一夏，一子一文，商指主天，夏文主地，春秋主人的这种天地人合而为一的这种王者之治的一个思想，去谈所谓的四法治文。 那么也就是说，董仲舒通过这个所谓的三下直文的四法，来作为一种传统的一种理文传统的一种转变，然后再去配合阴阳去解释，因此在不同的时、不同的位上面，它就会有不同的一种变化。那么当然我们会觉得董仲舒这样的一个三统四法的循环呢，它应该是有一定的秩序的，根据历史循环的三统四法，兴亡受命而望天下，应该要对前两代的之后，前两代的移民呢、啊、或者前两代这个君王的后代呢，要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奉他们原来的正朔，穿他们原来的衣服，行他们原来的礼制，称客而朝。那么董仲舒会就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就是明白的告诉我们，天下并非一家之所独有，并不因为汉朝就是刘家的，那么以后的天下都是刘家的。而且对前一个朝代来讲，我们是要尊重他，就是要保存他们的文化传统，来作为兴亡施政的参考。那么董仲舒这样的重视历史文化这样的一个精神呢，我觉得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优美的这个部分。那么董仲舒当然就是在发扬春秋公羊学的望道思想，那么这种历史循环论呢，自然就有它进步的一个意义。那么就正式的立场上来讲的话，其实董仲舒会觉得说，具体的历史变化，它的中心的力量就是王权呢、啊。那君王如果受天命而望天下，改变了朝代，那就会促进政治制度跟百姓生活的改变嘛。所以王权如果要由别的人来取代，或者说王权要改变姓氏，那么新的王权自然就成立的话，他认为这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禅让，一个就是革命啊，革命。那么也就是在我们整个的政治的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话，那基本上是靠这两个，董仲舒所认为的，一个就是禅让，一个就是革命。那么如果在禅让上来讲，我们是不是自己不好，我要把位置让给别人？在汉代来讲，有一个观念叫官贤则让。那么因此在朝廷上，一个德性好、知识分子很可能就被推崇的很高，甚至于可以娶刘家而代之。王莽多多少少在这个地方有一点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影响到使他后来登上帝基了。但我们也想到说，王莽其实也有的地方是蛮了不起的，比如说他对这奴役制度的解除。那么在那个时代来讲，那这摆在社会制度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是划时代的一种做法了，在西方在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观念的。所以王莽也就是在官贤则让的这种思想之下，到最后被推出来了，那他也就做了皇帝。当然在历史上我们会觉得他食古不化啦，或者他过于刚愎自用啦等等，终究失败了。但是我们会觉得像那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汉代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那么当然对于我们来讲，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君王的权力的时候，董仲舒一定会强调王权的起源呢是来自于天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天命，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团结各个部族去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第二个就是统一的国家的一个基本力量，它是绝对是来自于天，而不是君王。因此啊，董仲舒想要把天命来抑制王权的绝对化。那么因此这里面是带来一个观念，就是董仲舒强调的是君权天授的思想，君王的权力是来自于天所授予的。可是如果君王不接受天的这样的一个灾异啦或者谴告的时候，那他就会被革命。那因此灾异的谴告所给我们的就是一种革命受命的理论，我想在前面我们也稍微的谈过这样的观念了。那么杨雄在谈一个历史，他怎么去看他的一个政治哲学的角度又是什么？杨雄在《太玄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道有因有格的一个见解，他认为在整个历史变化的过程当中，后一代啊跟前一代之间既有所继承，然后也有所改变。那么其实就是孔子所谓的其损益可知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有因有格呢？那我觉得应该这么去解释它。
有因有格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而能格它是合乎自然的规律，格而能因是顺乎自然的规律。凡是新的事物必然是从旧的事物产生出来，所以不因不生。但是如果新的事物无所改变，那么新的也就不成其心了，所以不格不成。所以看得出来啊，因和格是相对立的。那么在事物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如果我们从一年四季的变化来看的话，那么春天是继承冬天而来，不是凭空出现的，这就是因。但是春天跟冬天呢，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季节，而春天又是对冬天的否定，那么这就是格。有格无因，事物就不能够发生；有因无格，事物就没有发展。知因不知格是违反了新旧交替的规律，那么这个所有的万物啊，就会失掉了它的律则。那么如果说知格而不知因的话，那么这个万物啊就失掉均衡了。所以我才想说，改革呢一定要合乎时宜，否则就会失去原来的基础；而因习呢一定要合乎道理，否则就会变违反了变化的规律。所以格一定要合乎时，因呢一定要合乎理，那么这样子事物才可以顺利的发展。如果我们把因跟格作为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话来看待的话，那么这就是易经的格卦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叫做格之时大矣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发展。所以其实杨雄对于这个历史观抱持的有因有格的思想，那么不仅是把握了孔子的损益的一个概念，同时也是把握了易经的格之时大矣哉的一个观念。当然杨雄这种肯定的历史的变化，反对循古依旧而不知变通啊，那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他要反对这个循旧呢？其实这个部分跟淮南子非常的相近的。淮南子里面有一篇文章了，叫做泛论训。淮南子就认为，从穴居野处到构筑宫室，从手经子卦到人使用机杼，从磨饰而弄到我们人使用这个累世的这种工具了哈，种田的工具，从三餐阻隔到使用舟车，都在在的去说明文明的发展跟创新，而这样的文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所以我们并不一定什么都要循古，我想这个就是在汉代一些思想家他们所看出来的一种进步的一个历史观。当然进步是不是代表在历史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循着去做呢？那进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所以在杨雄的问道篇里面，法言的问道就谈到了洪荒之势圣人物资，去讲一种进化跟重视文化的一个意义。那么同时也去肯定了改革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上来讲的话，杨雄其实对历史的一些事件呢也都曾经做过批评，比如对陈胜吴广的揭竿起义啦，是不是就是对的。而太史公他有不同于杨雄的见解，而这个见解的立论基础在哪里，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听者去玩味的。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